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可是我不喜欢自己是男孩，我自小就想当女孩。
我爱上了一个女生，我该怎么办呢？
我不想这样子的，我可以改变吗？
祝你走出同性恋的迷思，空中辅导诚意线上活出彩虹特辑。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继续的收听活出彩虹这个专辑，我是李月欣。过去我们听过了有一些同性恋的过来人，他们很真挚的分享啊，我们也曾经听过 Jenny 跟我们讲过呢很多关于同性恋的，比如说他的界定是什么，改变的动力在哪里等等。今天我们很感恩再一次的请来 Jenny， 想来跟我们分享。 Jenny 你好。
你好，
谢谢你百忙中抽空跟我们分享。
不会不会。
Jenny 啊，过去我们对于同性恋的课题或者呢对于同性恋的朋友，我们的了解多了很多，
是
谢谢你的分享。那我想可能我们收音机旁边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身边的亲友或者是教会里面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正面对这样的困扰的时候我们都很想了解应当怎么样去帮助。Jenny 啊，根据你过往的经验啊，你的辅导的经验，一般的同性恋朋友他们的家人亲友懂得正确的去关怀他们身边的人吗？
通常来讲刚开始都是蛮不知所措的。对，但是有的人还不错，就是会愿意找资源找转介那想要更多的来了解怎么来帮助他旁边的人，这个就是可以比较理性的来面对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慌掉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对，
一般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因为陌生嘛，就是没有遇见过啦，没有那么近距离的或者是说直接的碰到所以平常就没有预备好那也的确平常的人不太会去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嘛那我们就会用我们直觉的感觉去判断这一些人这样可是其实是非常需要去懂去了解他们，所以之前才会在你们节目里面我就会提到界定啦然后谈到成因啦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底同性恋是谁嘛是怎么回事，那当我们了解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谈我们怎么来帮他们这样子。
因为不了解往往会有很多的忧虑或者是恐惧，
对对对
所以第一步是先来了解到底
是
怎么回事。
我认为如果想要学习了解跟陪伴这一群挣扎的人，同性恋挣扎者我认为有两张很重要的王牌一张就是真理牌，一张就是恩典牌
真理牌跟恩典牌。
对，因为这个是就像圣经里面有讲的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边有提到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这个道成的肉身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嘛那他不仅仅是活在以前，他也活在现在我们的好像我们的生命里面虽然我们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知道这位神他愿意来到我们的人间把什么东西放给我们，就是一个恩典一个真理所以他有爱他也有道理的。对，所以我认为呢在陪伴同性恋的里面也是这两张是很重要的王牌，你有些时候要知道打恩典牌，你也要知道什么时候打真理牌那你不能一味的一直爱这些人而已，但是你没有给他们规范，没有给他们界限，没有教导是不行的，但是你也不能立刻就定他们的罪 哈、哦，就是说啊，同性恋就是错的啦，不行啦，哈、哦，怎样，违反真理啊，不是，而没有爱，这样也不行，这样，所以一定要有爱，有恩典，然后也有真理，有教导，然后这当中要用智慧来运作，好、哦，知道怎么样交互使用这两张王牌，所以我觉得，不论是家长，父母亲，或者是。啊，我们说我们旁边有这样的人，一旦这个人在你的旁边，你就要懂得又要用爱，又要教，好、嗯、在旁边扶持他，陪伴他。对，我觉得这很重要。
嗯，
对。
所以这个真理牌跟恩典牌是缺一不可的，
是缺一不可。
但是需要有智慧，什么时候要出适当的牌？
对对，这个是非常重要。嗯、另外，我也很想讲，我觉得给这群人的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我觉得就是时间。
时间。
对，就是说同性恋的生命的改变没有办法速成。没有办法很快就说按着你认为的那个时间表来成就好、哦、他就会好了他就一夜之间就变成不是同性恋了哈、哦、这样子需要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慢慢的去走好、哦、所以有些时候他会停在那儿那你要等好、哦、你要有耐性特别有些家长哈、哦、他们就很急啊他们知道孩子这样说哇那简直是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就会希望赶紧，把他们的孩子推到我们协谈室来，
嗯、
然后试图改变他们，这样哈。可是呢，操之过急对孩子没有益处，
嗯，
这样子。所以时间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棒的礼物，因为给他们一个成长的空间是需要的。
大家都不会感到有过分的压力。
对对对，
嗯，
是这样子。
Jenny 啊，曾经听你分享啊，也听过其他弟兄姊妹分享，就是为什么同性恋的朋友不愿意跟身边的人讲，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很怕他们的反应。嗯、其实亲友自己发现自己所深爱的人正面对同性恋的挣扎的时候，其实他们自己也有情绪，
对，
需要处理。如果自己没有处理好的话，就很难去帮忙。那亲友自己首先要怎样帮助自己呢？
我觉得就是说要能够先承认这个事实，就是你必须承认你的朋友。你的亲爱的这个人他是同性恋吗？如果他是，你要去承认他，你不能再否认。
嗯，
好、哦、你宁可接受承认，然后你才有办法去面对。好、哦嗯、那你不要每常常在那种猜测的里面、哎、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哦、然后又害怕又不敢。好，然后又怕说多了也不行，又说少了也不行，这样子哈、哦、所以我觉得承认不要否认是第一步，
好、嗯，
然后第二步就是说，你可能真的要去处理自己的里面的情绪感受，比如说，是不是你到底在害怕什么、担心什么？好，那你是担心你的孩子怎么了吗？好，然后还有这些担心害怕，是你真正担心害怕你的孩子，还是你在担心害怕你自己？
啊、嗯，
那这个话我讲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你的面子的问题？
是
不是你觉得啊、你很怕，你觉得很羞愧，这万一让人家知道，人家会笑你啦，或者人家会说啊，你的孩子怎么是这样啊？那这个东西可能父母亲自己要先去做建设，先要先去整理好自己，就说、
嗯、
知道说，哎，我们承认我们的孩子是，那我们就要赶紧求助啊，赶紧去想想我们该怎么。去面对未来孩子的改变的未来哈、哦，那这个未来呢要预备心好、哦，然后要去找专业找专家好、哦，然后呢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很情绪化很难过的状态，我的建议是你要找一两个好朋友你信任的人去谈一谈你自己。
嗯，
好、哦，你不要自己一个人蒙着头，然后好像否认他。否认那个真实的感受，要不就是责骂，有没有？好、哦，要不然就是埋怨，好、哦，要不然就是自责，好、哦。而是你可以找一两个好朋友，如果你是教会的人，那你找教会的牧者， 啊，传道人，哈，很好的弟兄姐妹，一两个就好了，你不要讲很多的人，好，因为别人也不见得理解你，而且要找很熟的人，好，然后可以聆听你，然后他呢可以为你祷告，他可以陪在你旁边听你说你的感觉，好，那当你有人可以这样谈的时候，你可能会好过一点。
嗯，
好、
嗯
哦。然后当然，如果更积极有效，你就要开始去寻求专业了，比如说去找资料、去找资源、去处理你的。因为有些时候好像是孩子的问题，可是孩子的这个同性恋问题一显出来，其实是你整个家庭的问题。
嗯嗯。
那这就不是说你今天找一个人讲讲而已了，你真的要找专业了。
嗯，
对，因为有些时候很可能处理的是什么呢？是回到你自己跟自己伴侣的问题，就说父母本身就要先去整理好，哦，两个人要同心合意，哦，才有办法一起帮助这个孩子。那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妈妈，好，妈妈先跳出来，好，关心孩子，然后爸爸呢都躲着，
哦，
然后甚至有的爸爸是父亲都不知道孩子这样，妈妈也隐瞒着，那结果后来就是妈妈独立支撑着，哇，那个压力太大了，
是是
这样子。可是一问知道一下才知道说原来是父母亲本身就不和了，那这个其实就是整个家庭的体质都有问题。那像这种状况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呐，急不得，就得慢慢来，而且要去找专家来帮助你的家庭。如果有教会的牧师可以来关心，我觉得是蛮好的。然后慢慢一步一步，不要急哈，然后一步一步解套这样子。然后呢，当然啦，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就很重要了。
是
啊，如果有信仰，信仰可以给我们盼望，给我们信心跟勇气，哈，让我们不会那么。对，的确我们很难过，好，但是我们可以交托给耶稣，好，我们可以来到这位主的面前，我们可以跟他来祷告，把我们的重担卸给他，要不然我们怎么走得过去嘞？所以我想，而且未来有一天你的孩子会回头啊，所以父母亲就是不能放弃，好，怎么样都不能放弃你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因为耶稣，我们的主都不放弃我们呐。
嗯，
好，主不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父母亲也不要放弃我们的孩子，这样子。那有一天他会回来的，对
啊。其实作为家人，特别是父母，
是
啊，要有的那个心理准备，原来是很多的事情，
真的，
不仅仅是怎样帮助自己的孩子，原来也需要面对自己家庭里面一些很核心的问题啊。Jenny， 你提到作为家人需要智慧，
是
要有耐性，有不放弃。我想讲的时候很简单就讲出来，但是真的在那个过程处境里面，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
是，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在跟你进这个节目来分享之前呢，我其实刚刚才从一个家庭的里面哈，来哈，那这个家庭是这个孩子呢，他已经在同性恋的里面，女儿是一个女儿哈，
嗯，
快十年了，中间他换了好像五六个女朋友，那这个父母亲呢是基督徒，然后呢今天是这个他的女儿生日，那他的女儿回头了，回头了，那今天呢他们爸爸妈妈跟他们的女儿，就还有我们的这个团队的工作人员，我们一起在我们的办公室为他的孩子庆生，
哇，
对，很美。刚刚我们就看到他爸爸妈妈都哭了，他自己也很感动，也哭。我们唱诗歌，我们为他祷告，为他们祝福，然后听到他父母亲的分享，他爸爸哇，真的是哦，很感人，就他爸爸妈妈好感人哦，分享的，然后就鼓励他的女儿，说今天不是只有一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生日，
嗯，
而是你的重生之日，这样子，对。那我们还有预备 一双鞋给他，还有预备一个 T 恤，上面是写着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啊，新造的人，
对，新造的人。然后呢，我们就叫他穿起来这样子，然后还吃蛋糕啊，吃披萨，然后大家一起拍照，在这里面唱诗歌，然后。结果还有另外一位，就是也是接受我们这边帮助的另外一个他的同班同学，在小组里面同班同学当场就哭起来，哭得好大声，他就说他好羡慕他的爸爸妈妈，那么认识上帝，而且为他祷告，然后十年都不放弃他，他说他好羡慕他的父母哦，他相信他自己的爸爸妈妈以后也会这样子，所以我就很感动。我就觉得是啊，他的父母亲，你看十年来，哇，我记得十年前他妈妈，那时候我在国外，他打了第一通电话到国外去给我，然后从那时候到现在十年了，这小孩18岁离家，一直到现在，回头，而且。他真的回到了神的面前，而且他跟他的女朋友都分手，现在非常的好，非常的好。他今天刚刚也有分享，对。
啊，十年走过的路啊，父母付出很多的眼泪和祷告。
对。
Jenny 在你们的，你提过有一个支援的小组，
是
有的是专为亲友和家长啊设计的。其实来到当中。可能很多家长都还没有认识过这个信仰，你会怎么样帮助他们的呢？
我想我们来到我们当中的有一些人不是我们一样啊，我们一样跟他们解释同性恋是怎么回事，我们一样聆听，一样会关心哈，那一样去危机处理。然后呢但是我们最后都会问他愿不愿意让我们带他做一个祷告这样子，愿不愿意我们为他祝福这样子，有些时候是电话协谈嘛，那有些时候是直接来到我们的单位哈，那我们就会问他愿不愿意，通常来讲都会愿意。那我们就会当下就为他祝福祷告，为他求神安慰他，那有些父母哇就哭啊，很难过，因为他有一个机会可以哭在人的面前，真的不容易啊。那是一个情绪的释放，也是其实也是同时也是一个医治，他能够把他的感觉说出来，因为我们能够理解，我们能够懂，这里是安全的，他也愿意信任我们，所以他就讲了。这样子，所以我想对于这些非基督徒，不知道基督教信仰的人，我们一样，他们在这里也同样得到帮助。对，
是，不仅仅是要面对或者是解决家庭里面的一个事情，其实他们自己本人跟神的那个关系，对他们来说也是很重要。Jenny， 你刚刚也提到过，就是当一个家人或者是教会弟兄姊妹去陪伴同性恋的朋友去走这一段很漫长的路的时候，会经历过不同的阶段。
是，
在不同的阶段里面，难处是不是也会有一点不一样？
我想是这样哈，陪伴的人呢，我这边也要提一点，我觉得蛮重要，就是说要承认自己，我们自己有我们的限制。陪伴的人本身也有他的限制跟他的有限性，比如说体力啦，比如说心力啦，比如说灵力呀，就说我们有我们的体力不够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在帮助一些人，那我们的组员有些时候半夜也会打电话给我们呐，那我们是专业，我们还可以应付，可是有些人呢，你没有办法这样应付他的，所以你就必须跟他讲说，我现在人在休息，我愿意接你的电话，但是能不能请你明天再打电话来，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界限，你要承认你的限制，你不能一股脑的就是只要他打来你就接， 然后像有些基督徒反而会说，那那我们这样子如果不接电话，我们就没有爱心啊。
是会有这个挣扎。
对对对，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应该有智慧。我刚刚讲过那个王牌，就是你要有恩典有爱，但是你要有智慧。哦，所以这个你要提出你的限制。好，再来，假设你的心力的部分，我这边就谈到说，一个陪伴的人，他的感情跟他的情绪是需要很成熟的、很稳定的。好，如果他的感情本身就不是一个很稳定的状态的话，假设他之前就可能有一个情感的伤害没有处理，好，那这一刻他陪伴一个同性恋者，他有可能会陷入，好，他可能会被。他会移情或者是反移情，好，会被人家喜欢，也有可能他会喜欢上对方，他也有可能享受在那个被需要的感觉里面，好，所以一个陪伴的人感情跟情绪的稳定性是很需要的，不然你很容易卷进去。因为同性恋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他有情感依赖的问题。如果一旦你愿意成为他的帮助者，他会觉得你接纳他，啊，那他就会向你敞开嘛，什么事情都跟你讲，那可能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他一直需要你，那结果你就被他黏住了，
嗯，
你懂我意思？那黏住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去处理你其他的人际的事情，那你就被他绑住，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我们要帮助人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帮助别人帮到一个地方，我们失去了我们自己，所以界限很重要。
嗯，
对。那另外当然我想基督徒的陪伴的人，我有时候也跟牧者也跟一些传道同工讲，我说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有些时候我们灵力没有那么好，我们也有我们脆弱的时候，好，所以我们不要硬要说啊，我们就一定可以啦，我们就绝对没有问题呀，哈，当仁不让，我觉得不需要。所以承认自己的有限性，这个是很重要，就是厘清那个受苦关系的界限是很重要的。那另外，我想再谈一个东西，就是说，我觉得守密那当然是要的，
嗯，守秘密哈，
对，守密是很重要的，好，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个案。好，我们尊重我们陪伴的人，我们不能我觉得这中就有一种诚信，就是说他愿意把他软弱告诉你，你不能把他的东西再去跟别人讲，没有经过他的同意的时候随便去跟别人讲，我觉得是不妥当的。
嗯，
对，所以最少越少人知道他的事情是越好的。好，那知道他的事情的人最好是他的重要关系他人，或者是说成熟的人。
嗯，
好，而且我比较期待的是说，还是要征求他的同意才去告知，不然的话不要讲。嗯，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守则哈。
对，这是很基本的助人技巧。
嗯，
哎，这是很基本的，所以我想很重要哈。那另外我想还有一些就是说，有些时候同性会伴随其他的问题，比如说 HIV 艾滋的问题，比如说伴随着性侵犯的问题，还有这个精神官能症，比如说忧郁症、躁郁症、恐慌症、精神分裂症。啊，这一类的问题，甚至有的还有药物滥用跟吸毒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哇，这有时候一谈起来，那很可怕的，
嗯，
那是很沉重的。有些专业不见得他就能够应付。比如说像我们单位，我就会把，如果我碰到刚刚我讲的这些，那么我就会把我不会的地方，我要转接出去。比如说 HIV 艾滋的部分，我不能。接硬要接起来，虽然我知道那里面要注意的是什么，
嗯，
基本的，但是我毕竟不是一个专业人士，所以我应该去找帮他再找一些其他专业的资源一起帮助这个人。
嗯，要转介。
对，要转介。对对对。
嗯，是。那么作为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形容一下我们作为肢体的一个角色，我们一方面有很多的限制，但是一方面我们也是可以扮演一个同行者的角色。那怎样可以真的有智慧的去运用恩典跟真理呢？
是，我觉得就是说，当然也很多时候是需要训练嘛，就是说 多多的去接受这样的训练哈，然后把一些基本的助人技巧，还有一些尝试学习跟着别人来关心这个族群啊，然后看一些书籍哈，我觉得是好的。再来就是说，一个健康的助人者，你才有办法健康的帮助别人嘛。
嗯，自己先要
健
康
起来啊。我觉得这蛮重要啊，己利利人呐、啊，对不对？你自己先要是一个就说你不能瞎子领瞎子啊。
对
对对对，好，所以我比较期待是这样。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重要陪伴他人哈，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些人的重要陪伴者。
嗯，
好，那我这边特别要提到，我觉得有一种人是都可以成为他们的陪伴的，是一个成熟的异性恋者。
成熟的异性恋者，
对对对，就你我这边讲的成熟，就是感情跟性的这个部分是很成熟的，就你的感情跟你的性的状况没有问题的。
嗯，
好、
嗯
哦，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那年纪男女，我觉得那都没有太大的差别，都可以，其实是可以陪伴这些人的。你的陪伴不一定要很深入，要很近距离，你可能只是拍拍他的肩膀，你可能只是给他一个微笑，好，你可能请他吃顿饭，或者是说、嗯、出去外面跟他看一场电影，我觉得这就是陪伴了，
表达一种接纳跟关怀。
对对对对，
千里啊，那你觉得在教会弟兄姊妹作为一个同行者的话，其实牧者跟平信徒弟兄姊妹那个分别在哪里呢？
当然牧者他比较有些时候是第一线，是一个第一线是决策者嘛，他是很可能很多时候这些疑难杂症比较困难的都会往上报啦、嗯哦、就会报给他啦，因为普通的平信徒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呀、啊哦
嗯、
或者也许平信徒先碰到，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了牧者，这样子哈。那我认为其实牧者就要很有智慧了哈，这样子。那我如果在教会里面陪伴这一群人，我觉得是要很有层次的，原则就是保密，原则就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嗯，
好、
嗯哦，
那再来就是说，还是一样，我还是讲，就算是牧者，他也必须是，很知道怎么运用那两张王牌。那再来就是说，他如果很忙，他不行，不知道怎么那个的话，他应该要找教会的其他平信徒的成熟的人，
嗯，
的弟兄姐妹成为他的助手，好、哦、来陪伴。这样子，那关于这些呢？我觉得在陪伴挣扎者这一群哈、哦，这些事情，那个话，那个真的是太多可以谈了，而且
是
很复杂啊、哦，因为每一个 case 不一样，每一个型的人也不一样，还有你必须看对方他的个性是怎么样，有的人个性是比较温，有的人是配合度很高，有的人他就是很悖逆，他就是没有办法，他个性就是比较就是跟你唱反调
啊、
哦、这样子的，那你不能说因为唱反调所以我不要跟那个人谈呐、啊。对不对？所以你也不能说因为这个人配合度很高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个人啊，哈、哦、所以就是变成在这当中你要知道对方哈、哦、这个需要陪伴的人他的个性是什么样，然后找到他的那个美之真我，就是说上帝创造他那个最美的那个部分，去碰触他，而且去等候，然后最主要是我觉得要把那个感受性的东西引导他说出来。
嗯嗯，
好、哦，有的人他可能一开始就啊讲东讲西讲一大堆哈、哦，可是呢，其实重点他最后那个背后在讲什么，他背后的感受是什么，那个牧者跟陪伴人要懂得把他引导出来。
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技巧。
哇，这很不容易，所以这要训练，
嗯、
这要常常操练。好，才有办法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操演出来，所以其实陪伴这群还是要有点历练啊，
嗯，
要有点经验这样子哈。但是我刚刚讲过， 任何人都可以陪。我说的就是说，已经给一个友善的支持，就是陪伴了。你给他一个好的眼神，哈，然后一句温柔的言语，啊，我觉得都是很棒的。
嗯，我想作为弟兄姊妹啊，我们不一定是最靠近啊那位朋友的那一个，但是最少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接纳和关心，还有代祷，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祷告很重要。好，但是我这边也要提到哈，如果是祷告，也不要太直接的就提出那个人某某某三他的名字，在公众的场合里面去提出来，我觉得不好。
是自己私底下的
私祷
哈，
私祷，或者是几个他曾经讲过的人，两三个人可以为他来祷告。
嗯，
对，我觉得是比较好。总之就是要保护他啦。
嗯，除了那个陪伴者需要有智慧以外，我想那位在挣扎当中的同性恋的朋友，他也需要懂得去分辨哪一个是他可以真的信任
的，
可以谈的，
是
真的是很不容易。我想我们都要学怎么样恩典跟真理并存，而且有智慧的运用。除了关怀那位同性恋的朋友以外，我想我们作为弟兄姊妹都可以成为那些亲友的一个关怀者，对不对？
对，而且我觉得要等候啦，我还是讲时间还是真的就是最棒的。要耐心等候，因为神一样等候我们回到他的回到他的信仰，回到他的十字架的道路里面，呼唤我们，其实也等了蛮长的时间嘛，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也应当等候这群人。
Jenny， 你刚刚提过那个庆生会，那个家庭，我也觉得很深刻，因为十年的时间，我相信有一个家庭可能更长的岁月来面对，但是我也记得你讲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放弃，
是
因为我们的上帝都没有放弃我们，
所以我们也要给人家机会，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孩子。甚至我说在教会里面，尤其我们自己的羊群，对不对？我们更要等候。
今天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知道作为亲友，作为弟兄姊妹的话，我们应当怎么样去成为一个好的同行者。
是
okay, 今天
谢
谢
你，
好，
谢谢你，
再见，
拜拜。
走出心里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
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生命的色彩，别让青春再期待，改造每个现在。不要不要不要再自怨自艾，停止停止停止那消极无奈，千万人中你独一无二，坚强地活出生命。